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一起起立。首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我们求你今天晚上按照你经上所丰富应许的，两三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遵从你的同在，也求主你显明你自己恩待我们的凭据，让弟兄姐妹的需要被主你自己所满足，让主你自己的心意也得到满足。我们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自己国度的权柄恩典。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再次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得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首诗歌是全新的你，这首诗歌今年我们有很多机会唱，在很多场合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说他们受到这首诗歌的感动，那也问我说为什么这首诗歌会这么感动他们的心。 我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说，因为这首诗歌所传扬的耶稣，有三个耶稣能够，这三个耶稣能够是耶稣真的能够的一个真理，所以在这真理的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让我们来试试看这首全新的你。
Yeah.
讲到有三个耶稣能够，第一个是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耶稣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因为他自己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体验了我们的软弱。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是过去、现在跟将来的。让我们等一下一起来重复唱这个副歌，我们唱三遍好不好？下一首诗歌要唱万国都要来赞美主，圣经启示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不只是中国人的主，不是美国白人的主，美国黑人的主，更是在全世界各方各族各民的主。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人需要福音，更是全地都需要，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 配得万民敬拜，你是配得尊崇的主。我们把一切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给我们祷告，奉告耶稣的名。
Yeah.
在主的面前再花一点时间，把你对主的爱啊，用陌生的祷告向主诉说。所牵引着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把我们内心里面的世界卸在你的面前，我们对学业、对事业、对名利、对财富、金钱，甚至爱情都放在你的脚前，知道说唯有你才能使我满足，唯有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才不致缺乏。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自己的慈神爱所永不离开我们，保守我们也扎根在你的磐石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告耶稣的名。以下诗班要献诗赞美荣耀中，他们诗班唱两次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把这首诗歌献给主。 谢谢诗班，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在两栏式圣经171页。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施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正。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詹牧师，化解危机。
大家晚安。今天晚餐的时间是在教会有聚餐。我知道现在在这边崇拜的并不是每位都来，因为你们可能有事情。礼拜六晚间崇拜开始之后，一些负责总务的同工就希望每个月有一次能够有聚餐，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彼此认识，能够彼此更深刻的认识哈。我在这边再一次跟大家报告，以后原则上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当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特别节目，可能会改一些时间，都会通知大家。我虽然鼓励大家来参加聚餐，但是也给大家一点点警告。为什么呢？因为像今天下午就是这样子，聚餐的菜非常的丰富哈，每一家带来的菜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一看之后就决定吃一颗药，因为糖尿病不能吃太多东西哈，所以我就决定吃一颗药，然后呢就非常勇敢的上去吃了。吃吃吃吃的，我就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感受。你要知道哈，人吃饱的时候其实精力并不是很旺盛的哈，所以我就跟坐在旁边的弟兄说，我说哎呀糟糕，等一下要讲道哈，我说现在吃这么饱有一点想睡觉哈。他说你要想想我们那些坐在底下的人。所以要给大家一些警告哈，来聚餐真的有时候可能因为吃的刚刚吃过这么好吃的，反而会有点困倦。是的，我们礼拜六聚会，我们大家有些弟兄姐妹以现在礼拜六晚上的崇拜为我们每一周应该有一次到主面前崇拜的一个这样的聚会，是要经过一些调整，是要经过这一些我们原先不晓得的一些调整。为什么？我们在正式开始礼拜六崇拜之前就说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具体。教会之所以开展一个礼拜六晚间的崇拜，还希望将来说不定还可以有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都是因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我们在开始以前就非常具体的强调这个最终极的目的跟目标，因为传福音是教会是真正属主的人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使命。换句话讲，我们希望礼拜六晚间的崇拜开始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教会国语堂全部加起来崇拜的弟兄姐妹人数会增加。我们不希望只是增加一个聚会而已，我们希望说我们希望能够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的这个心智是神所悦纳的，而且的确也有行动来实现出来。使徒行传从五旬节开始 作者路加就多次的以教会信徒的人数增加来表示这是神祝福的一个记号。举例来说，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路加这样写，他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四章第四节，路加这样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五章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你如果去看路加记载使徒行传，从五旬节开始之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事情结束的时候，他都以信徒的人数增加来作为一个注解，来作为一个句点这个样子。因为他非常清楚的要表达神祝福教会的一个记号，我不是说这是一个 exclusive 全面的记号，一个记号就是信徒的人数会增加。可是路加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做美梦的人，所以在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那时门徒增多这件事情却不是带着这样的意思讲的，因为路加并不是一个很幼稚的孩子，以为人数多就好了。因为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人组织成的团体，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必定伴随产生问题，也必定伴随产生一些复杂。这是路加在第六章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的用意，因为人开始更多信主的人进入教会，增加了它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问题。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提到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妻进了教会之后，居然有一个不纯正的心态，希望得到众人对他们的接纳，众人对他们的尊敬，甚至于有一天说不定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而这对夫妻也居然在表现的行动上有一些牺牲，把他们的一些田产卖了，却不是按照他们自己所说的把全数的金银拿出来。我们讲过这一段，这对夫妻所做的事情除了他们两个人知道之外，没有别人晓得。所以神介入这件事情，主的圣灵感动彼得来惩治了这对夫妻。而今天这里我们所读的今天经文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危机。而这个问题，这个危机却是已经明显的显明在教会当中，就是有人开始发怨言。抱怨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人有想过，你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抱怨过的，你把那个天数写下来，你看看到底有多少天，一年365天里面你从来没有抱怨过，你周围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的，你把那一天写下来。抱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抱怨都可能引发一个不可收拾的后果，更何况我们今天所看的所读到的这个小小的抱怨，在它的背后，在它的内中隐藏着很深的偏见。这个抱怨是什么？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嘿，犹太人不就是希伯来人吗？希伯来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就是路加记载这件事情他特别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强调的地方。那些说希利尼话、说希腊文、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那些希伯来人，也就是用希伯来话或者亚兰文讲话的犹太人抱怨。同样的，同样宗族的人，但是是那些说希腊话的、比较习惯于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向那些比较习惯于希伯来文化、犹太文化的犹太人说怨言。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很可能是散居在外，然后他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 史实上记载有许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在公元六百年的时公元前六百年五百多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就许许多多散居在外。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在外面度到残年的时候，会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以耶路撒冷为他们安葬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也提到寡妇，是一些习惯于希腊文化的犹太人抱怨他们的寡妇在教会中理当受到教会在日常生活一些供应的被忽略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抱怨那些说希伯来文说亚兰文的犹太人被照顾得比较周到。有人说，哇，犹太人你看亡国了居然还这个样子，居然还这样子的彼此抱怨。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不是在我们所读的这些事情上而已。同样的一个宗族的人，只不过一种人习惯于另外一种文化，只是比较习惯而已，而另外一种人习惯的是另外一种文化。我们不要诧异犹太人的现象，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这个现象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当中，每一天都在彰显这样的现象，所以才会出 OBC ABC 这两个字的不一样的地方。 Overseas born Chinese， 那些不是在北美本土生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我几年以前在 internet 上收到一封这样子的一个 email， 上面写说100个 OBC 的标志，我一看就晓得是 ABC 写的，因为他里面写的东西非常的准确，但是呢里面的语气非常的讽刺。 OBC， 你我在这边大部分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标志是什么？照他所说的 When they eat out they never order soft drink except water。 他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从来不点 Coke， 从来不点 Pepsi， 只点水，因为水不要钱。这是它里面的含义，它后面没有写那句话说 Because water is free，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看过 OBC 写 ABC 有什么标志，但是我晓得在很多的 OBC 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是一群根本脚没有踩在地上的人，他们是一群享受了他们上一代的父母辛苦劳累成果，而现在一群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孩子。我只是没看过人写而已，因为我们 OBC 我认为第一个不敢写，现在已经好不容易把他们搂在我们的身边，一写还得了？第二个原因，我们不晓得用英文怎么写。你不要说同样的文化，自己生，你不要说同样的种族，自己生的，因为已经习惯于不同的文化。各位弟兄姐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观察是非常真实的。偏见不在于说我们看出彼此与不同，偏见乃在于我们看到彼此不同之后，我们厌烦彼此的不同，就因为我们不同我们就厌烦别人，这是偏见。偏见不在于你我能够观察出来我的孩子跟我不一样，这个事实没有问题。你不要说同样的种族，就连自己生的，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事先脑袋没有想到说他们暴露于这个文化会变成两文不一样的人，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这样之后我们就产生偏见。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样子而已，在你我看起来那些15岁16岁17岁13岁满嘴英文的孩子里面，在他们当中也有偏见。这就是为什么还会有 ABC 这个字跟 FOB 这个字。你们有没有听过 FOB 这个字？ FOB Fresh out of the boat， 在年轻人当中15 16岁的孩子里面，在高中生初中生里面，或许有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也已经会讲英文了，但是 I am ABC， He is fresh out of the boat。 你们听不懂什么叫做从船上刚下来的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这里生的。 是被父母带进来的。各位，你们不信的话，回去问你们 teenager 的孩子。Oh, daddy just learned farm. What is farm? 你问问他。偏见在人性当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这种偏见若不适当的处理，若不公正的处理，若不带着一个勇敢诚实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偏见今天不发生问题，明天不发生问题，终有一天会发生问题。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这十二位使徒处理这件事情，初代教会的领袖处理这件事情，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十二个教会的使徒，那教会一开始在五旬节之后产生蓬勃的膨胀，众人仰慕的这十二个人，他们负责任的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带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危机。我们驻足之下可能会觉得说，牧师啊，你太夸他们了，你看这十二个人把人叫起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你们当中选几个人来管吧。你说，哎呀，牧师，他们这样怎么算负责任呢？这有好像有一点把这个事情丢给别人做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的来想这件事情。我说他们负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逃避不看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说，哎呀，不要理他了，过几年这个事情自然就会消失了啦。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也没有用一种责难的态度或者教导的态度。哎呀，有人发怨言，讲偏道吧，讲偏道。对，哎呀，旧约里面发怨言的以色列人怎么样，都被杀在旷野里了，哪有什么机会比这更好的讲这篇道啊。或者讲一篇感恩的道，凡事谢恩。哎呀，老太太们啊，你们都有饭吃就已经不错了，还嫌不够，不怕牙痛啊？凡事要数算主的恩典。你也可以讲这篇道，让这些妇人闭上他们的嘴。各位弟兄们，我这边要提醒一件事情，使徒们并不是傻瓜，他们晓得有些抱怨是真实的，是 legitimate， 是可靠的，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抱怨。他们也晓得人的抱怨有许多是不 legitimate， 不真实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翻，各位你回家你自己去看保罗，这是当然，这是后来过了大概二三十年之后的保罗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十二个使徒也同样有这样的智慧。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三到十六节的时候，你去读，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在他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他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教会唯一有责任有义务去照顾的是那些真寡妇。换句话讲，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像这样子寡居的妇人，的确有需要，这是真实的。但是有些人也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自己本身并不见得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妇人，但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寡居的一个身份，而想要许许多多的方便。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古今中外，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使徒们并不是不晓得，但他们并没有去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三到十六节，保罗到最后讲得非常清楚，教会唯一需要关照的是那些无依无靠、敬虔、经常祷告的真寡妇。那我告诉大家，如果是这样子的真寡妇被人照顾的时候，她吃一碗饭跟吃两碗饭，她是不会抱怨的。一个所谓按照保罗所说的真寡妇，有那真正属灵生命的，是不会抱怨的。而今天使徒们面对的是一群会抱怨的。使徒也没有说，我们来调查调查，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这些讲希腊文的寡妇们得到的食物，没有讲犹太话的亚兰文的犹太人那么多，这怎么调查？ 上个礼拜领的粮吃了也拉了，你怎么调查？就算我们今天的21世纪，你在发饭时的时候用录影带来照，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人心的偏见不是外表的调查可以解决掉的。所以这12个使徒当他们听到这些抱怨的时候，这里面没有讲他们祷告，没有讲他们商量，但是我个人认为当他们把会众当他们与会众会面的时候，他们已经想过这件事情了。他们向会众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显明这12个使徒教会的领袖带着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要先解释一下哈，当使徒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里面绝对没有要把教会的事工两极化的看法，这里面绝对没有说教会的事工有一层是高的，教导的事工、讲道的事工，那一层是高的，另外一种层面是比较低的，派给别人做。在这里面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继续往后读的话，你发现斯提凡也是一个讲道的人，斯蒂凡也是一个教导的人。你再往后读的话，你发现这里面选出来的另外一个执事，另外一个7个人当中另外一个腓力，也是讲道的人，也是教导的人。所以在这里绝对没有两极化的看法。我顺便也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6章15节到16节，我读给你们听就可以了。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这是另外一个斯蒂凡哈，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在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最后加这一句话？他说，哥林多的信徒们啊，你们晓得斯蒂凡这一家的人是主在亚细亚初结的果子，而且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专以服侍圣徒，专以伺候别人为念，这样的人你们要敬重他。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这种疯狂幼稚的想法，说方言讲预言才是高的，才是属灵的，像这样子伺候别人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这些恩赐，所以他才落着这个东西来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非常清楚地提醒教会不要这样想，这种专门以伺候别人的人，这种有忠心、有毅力、有耐力，这样的人反而是你们要敬重的。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把事工两极化，而今天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却有像哥林多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会讲方言，我们没有说预言，可是我们把教导看成 the ultimate ministry，这是一个问题。使徒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态度。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使徒们把这件事情交给这些会众选出7个人来，并不是带着一个好像耍赖这样子啊，做不好那你们来做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非常慎重的要从会众当中选出7个人来，而且在公众的场合来授权他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按手授权给他们。换句话讲，我建议我们看这段经文用这样的态度来看，使徒们说这些话，对会众们讲这些话，绝对不是要把事工两极化，也不是想要推卸责任，反而他们是非常诚实的面对的这个问题。他们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承认自己的精神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他们应当有个更，他们在每个人在事工上都应该有具体的优先次序。而使徒们拖到这么久，才在问题发生之后 才把事情要想到这些事工应该交给其他的人做得更好，他们承认这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换句话讲，使徒们承认自己的缺失。我们在前面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的第34节讲到说，许多的人把一些田产卖了之后，把那些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意思就是由这12个使徒来管理、来治理这些钱的分配应用。而这12个使徒在做这件事情之后，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使徒们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缺失，他们承认现今的情况不理想，他们承认自己有责任，他们承认料理信徒日常所需的事情是必须做的。然而他们承认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一直到如今是一个错误，他们经过反省知道神所托付他们的是传道、讲道、是祈祷，他们要持守他们所领受的这个职分，他们也应当把服事的权柄让给别人。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基督徒跟世界上人的不同的记号的一个，因为世上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上的人是想抓更多的权柄握在手中，不管做得好做不好，只想抓着那些东西。所以你我在公司里，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同事都是这样子，哇，他手上有5、6个 project， none of them is going well， 你说哎呀分给我们一点做做吧，不给你做，为什么？因为他必须抓着那5、6个 project， 他的重要性、他的价值、他的安全感全部建筑在他手上抓着多少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公司里面这看着司空见惯的现象，他可以一手瞒天一手遮地，他可以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是他不让别人来碰他做不好的东西。你跟人际之间相处也是一样，我有一次回台湾短宣，在台湾南部遇到一个传道人，他递给我他的名片，我看了之后差一点昏倒，哇，那个上面有17、8个头衔，狮子会的会长，什么什么理事会的理事，什么什么会的副董，17、8个头衔。我心想这个名片太小了吧，17、8个头衔。我在德国有人念了2个博士，我到家他去探访他的时候，发现他的信箱上写 Doctor， 所以美国有这样的一句话 Peter's Law， 我不晓得为什么叫 Peter， 可能是因为这12个使徒带头的是彼得哈。Peter's Law 就是说，世界上人类的可悲就是一个人被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到一天超越他能力的范围。他说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Peter's Law 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第6章让我们在这里所看的不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承认勇敢地站在会众面前说 Things are not going well，这个教会现在有一个危机，在人心里面的偏见现在找到一个借口要彰显。然而我们经过思考之后，我们承认我们把事情拖到这么晚是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也想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多，要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不合宜，教会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不是我们12个人能够处理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要讲的第二个是，这12个使徒带着一个公正的、健康的心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带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带着一个健康的心态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治世的权柄交给其他年轻的人。这些管饭食这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台湾念书，那个自助餐厅站在那里打饭的哈，打一碗饭，你说我还要一点，再打一点给你哈，不是这样子的哈。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管理饭食，英文的翻译，希腊文翻英文的话 serve the table， 但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十二个使徒讲得非常清楚，选出这些人的条件：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邀请会众选出他们晓得这七个人可以代表会众公正的处理这些事情。使徒们不是叫人来打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不是一个把事工两极化的一个态度，他也不是把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丢给别人。使徒们是把管理金钱至少在这一部分的事情上交给其他七个人来做。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在人心的这个情况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钱的事情的处理，第一怕就是有人贪。我们都晓得，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看到美国的 Evangelical World 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工贪钱的这件事情。第二怕的就是钱成为一个人权力支配的快感。一个人他用钱并不一定要贪，他才会觉得有快乐。他可以决定分给你多少，分给他多少，这件事情就有快感。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一个权力欲的快感。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发现这十二个使徒的确是跟过耶稣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承认自己错误之后，他们把这么大的一个经费的使用的事情交给另外七个年轻的人去做。我在德国一年的时间，就听过在某一个教会里听过管钱的姐妹，我说这管钱的姐妹真麻烦啊，教会有很多东西买了，弟兄姐妹已经垫了，去跟她拿一两个月都拿不到。然后有人说这姐妹会不会贪啊，没有没有，都没有贪，那个账户是两三个人一起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喜欢你，你买的东西来给我，我下个礼拜就交给你。我讨厌你，你买了来跟我要，我三个月都不给你，就让你吃着苦。你们不要笑，当人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当人发现他可以在暗暗之中让人觉得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就算不晓得我也可以暗暗中满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这是这十二个使徒所教出来的，这不是一个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丢给别人做，这是教会第一次我们看到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转移，一个非常大的一部分转移给另外七个年轻的人。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这是一个面对三次危机都能够度过的教会。他们不但将治世的权柄交给众人，而且在他们选择的人当中，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这段圣经没有这个感觉，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说这七个人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因为这七个名字通通是希腊文的名字。也有一个解经家说不能够这样讲，因为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基本上都有三个名字，犹太名字、希腊名字、罗马名字。我个人比较同意这个解经家，不能因为这里七个希腊名字我们就说这七个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不能这样讲。譬如说腓力，使徒腓力，有一个叫腓力的使徒 他的这个腓力的名字，那是一个希伯来人，他而且他被选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散居在外面的，他是那最开始的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Most likely 那个人是一个有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斯提凡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希腊文的名字。但是我同意解经家的说法，说这七个人就算不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里面至少有一半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那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他根本都不是一个犹太人， He is a Gentile， 他是一个外邦人。你从这里你看到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身量，他们不但乐意反省自己的过犯，反省自己的缺失，诚实的面对，他们不但乐意把权柄交给其他的人，他们所做这整个选择的过程，这是会众选出来的，这不是他们的内定，这不是黑箱子作业，他们十二个人先想好了我们信得过哪些人，这七个人是会众选出来的。而在选的当中选出这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似乎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成语，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他们被批评，他们被那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批评，然而选出来的领袖当中却有这样子的人。这是这十二个使徒的身量。我刚才也讲过了，这些领袖的选择其实是由大众选出来的，并非内定。选出来之后，这十二个使徒公正的、公众的权柄交托之下，将手按在他们头上，把权柄交给他们。五旬节之后，教会面临的第三个危机就这样子度过了。不但度过危机而已，你看路加怎么写的？路加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正道。这什么意思？路加很明显的要表达一件事情，这整件事情的发展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这件事情过完之后，神的道兴旺起来，这句话跟他在第六章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是一个不同的口气，不同的态度，是这整件事情危机解决后的结果。他们不是 just barely make it 又 survive 了， they thrive， 他们马上又得到一个复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句话写得太妙了。你们认为在这里所说原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大概是讲哪一种文化的犹太人？大概不是讲希利尼话的。换句话讲，路加在这里说，当这件事情，当使徒们带着诚实勇敢健康的态度处理之后， Everybody wins。 就像原来讲亚兰文的这些祭司，犹太人祭司有许多的都信了。这不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文化的人占了优势，当一个教会按照神的心意回应的时候， Everybody wins， 每一个人都看到神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增长是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应当期盼的事情，教会的增长是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应当参与的事情。增长必带进不同背景的人。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来，提到教会增长 Church Growth 的一些书籍，有一种理论强调 Homogeneous Principle， 均匀原则。均匀的原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语言要一样，我们的文化要一样，我们的习惯要一样，如果我有三个孩子最好你也有三个孩子，这叫做均匀原则。然而教会 要用这个原则要用到什么时候？国语、英语、粤语、 Young family 里面还有 Young family with children、 Young family without children， 分都分不完了。这个语那个语，四川语、上海话、福建话，哇，分都分不完了。经营原则到底要 push 到什么时候？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讲到说两下之间的墙、两下之间的冤仇拆掉了。你们去读那段经文，不是在讲人跟神之间两下之间的墙拆掉了，是说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两下之间的冤仇、两下之间的墙在福音里面全部拆掉了。 That's the power of gospel。那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教会，按照神设计来增长的教会，不应当讨论均匀原则。可是在我们不讨论均匀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增多必带进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会有偏见，这是在你我心里面就有的。我们不需要好像我没有，我很诚实的告诉我的女儿，我跟她之间有一些 prejudice， 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也请她原谅我， understand 我。但是我要学习的，我要学习在家里面，我要学习在团契里面，我要学习在教会里面的，是处理这些偏见所产生的摩擦，带着一个负责任、公正、健康的态度面对这些问题，对这些事情 sensitive，有一个敏锐的心，不要以为说哎呀没有关系，过一会儿就会消失，要带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同时学习。教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living organism， 教会领袖的组织各样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的有机体，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在他的 growing pain 里面，在他成长的痛苦里面，产生出神所喜悦的领袖的团队，一代一代的产生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在认识主、在教会里面服事是什么阶段，然而这段经文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反省学习，包括我们在家里面，包括我们在社会上怎么样做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也感谢主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一直会做到主心意满足为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也求你继续的祝福若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合一、诚实合一的心智里面产生那多元化的美丽，也让我们在多元的事工里面发现这是你历练我们的机会，我们就越来越讨你的喜悦，长大成人。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这是一篇非常宝贝的信息。我们教会刚开始的一周年、二周年，请人家来讲道，都是用同一段圣经，都是这一段，使徒行传这一段啊。我知道你还没来，所以你还可以再讲一次。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边非常重要，里面讲到当教会遇到危机的时候，属灵的人把它变成转机，是不是？因为有属灵的智慧，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子 focus 在神的身上，怎么样子 set 他们的 priority 在神的道上面，让神的道成为他们侍奉的中心。再多的 trouble， 再多的 conflict， 都不会让他们的眼睛偏移。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道上好好的传讲，能够让福音更多的传讲，门徒更多的建立，弟兄姐妹们受到更多的照顾。 所以啊，你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刚才张浩牧师一上来就开始谈起聚餐的事情来，我以为他今天忘了讲道，以为他是要来报告的。啊，很像你一开始就是报告哈。不过接着他聚餐的事情继续报告一下哈，这个是真的报告。那么聚餐的这一个星期六呢，我们结束之后就没有茶点，平常的话都有茶点啊，这个也很重要哈。平常第二堂结束以后就到楼下去有点茶点，大家还可以分享一下哈。但是聚餐的这个星期六就没有啊，这是一点。第二个，今天厨房同工已经把剩下的米饭装了25袋啊，所以你要回去做炒饭、做稀饭什么饭的，就下去自由拿哈，不要钱的啊。那个还有呢，今天的同工们特别谢谢大家，因为很多人都是用那个装菜的东西啊，都不要洗，所以他们省了很多的问题啊，吃完剩下的一丢就那个剩下的铝的那个东西一丢就很简单，所以要特别谢谢大家费心啊，这个省了他们很多麻烦啊。但言下之意并不是说以后你就不准用别的东西了哈。啊，有几件事情向大家很快报告一下。那么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等一下在8:01啊，张宏牧师还有在306教室有福音的信息，所以啊，主日学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可以到306教室去。那这个是讲的比较针对我们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对圣经不认识，对很多信仰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的，或者是想要明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请大家能够去。第三项，我们VBS 在暑期圣经学校8月12号到16号1:30到4:30在教会，欢迎5岁到11岁的，请大家能够赶快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那么希望你能够带你朋友小孩子的不幸的朋友一起参加，这样子更好。那么你们订了录音带的话，甚至追寻请能够去拿。还有8月18号有受浸典礼，那么每一个星期三晚上新的祷告会之后9:30的时候都有受浸的见证，祷告会聚会是8:30开始，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那教会在许多的事工上面需要大家祷告，为着chapel 的最后的进度，还有教会现在开始提名委员会，为着明年的执事们的侍奉，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提到的执事，那么需要神的恩典，请大家继续为这个事情代祷。那么宣教事工，我们纪念我们一月英文部8位就是 Thomas 牧师带着8位同工到匈牙利去。那么我给他写信，他也回信说在那边吉普赛人被当地的人非常的藐视，他们也受到许多的不公正的对待，所以他们对信仰的事情上面是就需要很多的代祷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的对象就是吉普赛人，请大家为他们祷告。那么在今天的周报当中，张宏牧师写了教会的短宣在诗，那么讲到教会在最近这段期间之内有5-6个 team 会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即使有还有一些小的我们没有写，即使现在在台湾也有一些青少年在那里服侍，那么很多的服侍的机构大概有20个短宣队，我们教会一年，那么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那么我们呢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姐妹们在星期三的中午11点到1点教会有姐妹聚会，请大家能够来参加。那么这个星期要下个星期六早上9:30有长执会。那么还有一些报告的事情，像第四项青少年主日学老师开会，欢迎礼拜六的老师能够一起参加，但是也在主日。我们也需要儿童部的施工的老师，那么我们都是鼓励主日的人能够到礼拜六来服侍，礼拜六的人能够到主日去服侍，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聚会时间也有服侍的时间，能够让教会的同工不至于短缺。报告完毕，我现在要介绍新人。我们在座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右手边有没有新的朋友？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右手边，好，住哪里？ Hillsboro 好地方因为我以前我住那边欢迎欢迎我知道从 Minneapolis 那边来的有，是不是？Minnesota 那边来的谁起来一起介绍一下，对对对。 啊、oh, ，OK。欢迎欢迎欢迎，好。冬天的时候坐飞机不要经过那边，因为冷的那个飞机上面都会结冰块，要拿那个什么 steam 在那个搞个半天哈。啊、那是冬天这个不能去的地方啊，对不起，滑雪除外啊，滑雪溜冰除外。还有没有？右手边还有没有？啊，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或者很久没有来的回来的。主日好像都是右边新人，左边没有。礼拜六有这个 pattern 奇怪，你要打破传统啊！希望能够以后有新人朋友都来坐这一边哈。我们很高兴能够星期六大家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来聚会，但是我们若是到金门美东到什么香港去看，那些地方好多人都不认识，是不是？可见我们外面有许多的福音朋友哈。大家尽量去认识朋友，然后尽量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啊，好不好？没有人讲话，只有牧师一个人不要，好不好？啊，有点应付的样子啊。这是好机会，真的是好机会。但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哈，祈祷向神那边去，传道神的道出去哈，两面进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没有别的事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起立。嗯，主，我们谢谢你，当你到兴旺的时候，愿我们都在其中有份。无论是在前线祈祷在前线传道的，在后面带导的，或者在施工上面扶持的，让我们都是一同在你的面前，一同当兵，在神的家中为你的国度，在那里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全心爱你，也让我们因着你的真道，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当中能够更有上面来的智慧。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默祷散会。